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全韩美协调领袖会谈议程，或者讨论关税谈判和国防支出。川普指曼达里是共产主义者，强调美国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海权力或者出现更替，西方专家议论习近平下台迹象。参众两院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三表决大移美法案。FED 压力测试，美国大型银行能够挨过金融市场动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东亚日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披露，南韩和美国以7月21号的那一个星期为目标，协调李在明总统访问美国和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谈的时间。报道说，预料两人将会讨论关税谈判和提高国防支出这些议题。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议程虽然协调紧，但是方向是在7月底之前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很可能在7月10号左右访问南韩，和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区域论坛 ARF 部长级会议，同时正式邀请李在明访问美国。南韩和美国原本打算在6月17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和24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期间举行领袖会议，但是因为川普总统提前返国而推迟。南韩和美国会谈如果顺利举行的话，两国互相征收关税以及增加国防支出将会成为核心议题。川普总统星期日29号警告，若果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一旦当选，但是不乖乖地听话，他将会考虑切断纽约市的联邦资金。曼达尼在6月24号的民主党初选击败前州长库默，引起政界震撼。川普星期日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直言，曼达尼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面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曼达尼同一日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就再次宣称他主张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存在，同时重申誓言对纽约最富有的居民加税。川普在节目中痛批曼达尼提出的多项极端政策主张，包括反对联邦移民执法，主张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他访问纽约立即会将他逮捕。川普直斥他是激进左翼狂人，同时表示这些政策根本行不通。川普强调，我过去一直说美国永远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大权旁落，身体出问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这些元老掌权的消息频频传出，中共政局的诡异变化，连西方专家亦都开始议论习近平要下台的各种迹象，同时直指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前的6月27号，习近平的军队心腹、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而在同一日，海军参谋长李汉军亦都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而习近平的另一位军队亲信、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就由3月失踪到而家。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史雷顿6月28号在纽约邮报发表文章，说由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下台的局势可能已经逼到埋身。中共元老正在在幕后操纵一切，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27号亦都在 X 平台发帖文话，中国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替。美国参议院会在星期一上午9点正式对大移美法案进行马拉松式连续表决，同时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埃默的办公室 星期日晚亦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议员返返华府候命。爱默办公室表示，众议院最快在星期三7月2号上午9点就这项法案进行程序和最终表决。上星期六深夜，众议院以51票对49票惊险通过法案的程序性表决。据美联社报道，多位共和党议员原本态度摇摆，党内高层甚至安排副总统曼斯到场备战，以防万一需要由副总统出面投票打破僵局。最终在川普总统亲自致电游说以及共和党高层和保守派达成妥协之后，表决才过关。其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尼斯因为反对法案当中的医疗补助削减条款投下反对票，同时在隔日宣布不寻求连任。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每年对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压力测试。美联储 FED 6月27号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22间总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全数通过，显示即使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这些银行仍然具有充足资本，能够继续对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这也都为未来提高股东分红和放宽监管铺路。根据美联储公布的结果，在假设的极端不利情景下，即是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升到 10%， 22间大型银行将会合计受到超过550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 CET1 亦都即是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平均只是下降 1.8 个百分点，仍然高于监管最低门槛的两倍以上，达到 11.6%。 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表示，大型银行依然有足够的资本和韧性，能够承受各种严峻的结果。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已经同中国达成了贸易协议，而今重大的历史时刻，北京竟然默默沉寂。新华社无法通稿，央视只字不提，外交部发言人就突然变哑仔。中共商务部28号虽然批评美国单边霸凌，但是总算是怕怕丑地承认已经签署了协议，双方透过磋商解决了经贸分歧。具体睇嚟，协议条款暴露了中共的妥协。自媒体人江峰评论说，如果这份协议真是双边对等的话，中共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宣传一番，顺便来一段中美双赢合作共赢的应酬说话。但是他们不敢讲，因为协议的每一条都是落中共的面子。由稀土出口、磁铁供应到撤销反制措施，承认芬太尼的责任，再到对学生签证的恭恭敬敬，几乎条条都是中共让步，句句都是美国想要的。换句话讲，中共将能够交的都交了，只是求美国暂时不要再打了。尤其是美国最关注的芬太尼问题，19号公安部部长黄小红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就开始放软身段，为要加强禁毒合作。五日之后又宣布加强了对芬太尼两种原料化学品的管制。而更讽刺的就是，中共禁委曲求全签的协议竟然不是长期和平文件，而是一份为期90日的缓冲协议。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说话，到8月10号前后，美方将会对中方履行协议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那就意味必要时可以随时终止或者加码惩罚。江峰直言，中共签的不是承诺书，而是一份试用期通知书。中共自从加入世贸，一向就不履行合约，亦都少有问责。好了，现在终于到了被人鞭挞要兑现协议的时候。而美国在这里鞭挞中共挨苦的同时，中南海政变的传闻每日都有新花样，咁系中共建政以嚟从未有过噶。上报喺6月26号发表道政嘅评论文章，道政透露 他最新拿到独立消息来源的消息说，北京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反习政治老人传了一句话，叫大家耐心等下，说秋天有变，到十月就会有眉目。外界还留意到，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秋天有变，到十月会有眉目，那就同英国预言家帕克在今年年初的预言不约而同了。2025年3月，英国预言家帕克预言说，中共将会在2025年终结统治，中国可能走向联邦制民主，类似欧盟的模式，而香港、西藏和广东这些地方就可能得到更大的自治，甚至是独立。他还预测这场转型将会由经济危机和灵性觉醒推动。2025年9月将会是一个关键时刻，可能还伴随着大政治事件。这个预言里面的九月关键时刻，同秋天有变，到十月会有眉目，时间的吻合真是惊人。帕克曾经成功预言过川普当选，香港反送中大游行，2019年英国首相文翠珊落台，约翰逊继任，英国脱欧，英国皇室成员哈利王子和梅根脱离皇室，欧洲爆发巨大自然灾害，同2020年的病毒大流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以及俄乌战争爆发，这些全球大事因此被誉为是新先知。
美中俄或同参与中共九月阅兵式，三军校习近平军权攻台或破产，中国多地洪灾频发，特朗普说 TikTok 买家是一群富人，两个礼拜内公布细节，美台贸易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中共计划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九月抗日战争胜利阅兵式，而美方则提议习近平九月访美，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同时中共元老们正在将习近平的军权连根拔起，并启动权力更替环节，习近平的攻台梦亦被认为处于破产的结局。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方认为由于特朗普本人已经表达访中意愿，他对参加阅兵亦持积极态度，不过预料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很多美国政府对中强硬派会对这个表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受中方邀请，亦将出席这项阅兵式。如果特朗普亦出席，将形成美中俄三国领导人共同庆祝战胜日本，这个对日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关切。至于习近平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中方则担心会重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媒体面前和特朗普激烈交锋的尴尬局面，或者是南非总统被现场公审的局面，被揭人权老底。同时迹象显示，对习近平的终极处理方式仍然在严重酝酿中。28号三大军校成立，证实习近平军权连根拔起。时评人金涛柏案表示，这三所军校成立的信息是习近平军委主席的喉舌。在吴谦被换的当日，5月15号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首次亮相露面传达出来的。蒋斌是习近平军权失落后的新政发言人，重启军队劳造，习近平军权时代已告终结。外界早已注意到这三所军校集中的关键词是陆军，陆军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更能够直接参与军事政变，以枪杆子控制政权的地面部队。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嫡系部队，被网友称为党卫军的31军，对台一线部队的73集团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到苗华、游海涛、赵克石，以及前陆军政治委员上将秦树桐等被调查出事。中国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日前又披露一批被调查的。 陆军同战区中担任要职的中将，都指向了习近平军权的听命者，玩完了。时评人金涛拍案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中共公台的炮影成真，更加是习家军的根拔起来了。大换血的备案工作已经有序进行。曾经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尔、托马斯·麦克弗林27号在 X 上的有关贴文，暗示中共最高权力转移，以及之前关于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三个决策被重提，都在辅助习近平落台的传闻。简言之，习近平落台的过渡小组无论以哪种方式成立，都显示四中全会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习近平落台的大局已定。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摧毁了伊朗的核子计划，大大地震慑了中共。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以色列和伊朗持续12日的冲突结束，伊朗无法防御以色列和美军的空袭，报复性攻击又难以奏效，只能够接受停战这个唯一的选项。这场实战不单止令伊朗的军力现出了原形，亦再次令中共心惊，因为中共在攻防两端同样难以对阵美国及其盟友。中共如果准备在台海开战，最新的沙盘推演结果会很难看。最新消息指，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已经邀请 B-2 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前往白宫。特朗普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从50,000英尺高空以极高的速度击中了一个只有冰箱门一半大小的圆形目标，而且每次都命中。时评人沈舟分析指，伊朗导弹的精准度比较离谱，几乎无法精准打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重要目标。据分析，伊朗发射的各种导弹精度误差从20米到500米不等，中共的导弹恐怕亦好不到哪里去。6月23号，伊朗向美军驻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4枚导弹，美军拦截了13枚，一枚偏离目标，未实施拦截。这次攻击仅有象征意义，美军向伊朗投放了14枚钻地弹，伊朗亦发射了14枚导弹报复，就算交差了。伊朗离卡塔尔的距离和福建离台湾的距离相近，伊朗应该可发射更多短程导弹进行饱和攻击，但没有这样做，估计自认无法突破美军的防御，还担心引来美军的第二轮打击。中共若在台海开战，首先会对台湾实施导弹饱和攻击，亦可能攻击美军驻日本冲绳基地，还可能攻击美军航母舰队。从伊朗的实战来看，中共导弹恐怕亦难大量突破美军和台湾的防空系统。如果美军台湾都好像以色列一样先发制人的话，中共火箭军还可能难以发动饱和攻击。如果美军发现中共准备开战，可以选择先摧毁中共的防空雷达，然后空袭中共火箭军基地、机场和海军基地，中共将难有还手之力，落入和伊朗同样的处境。特朗普曾经给伊朗60日的时间达成协议，但被伊朗拒绝。特朗普先默许以色列先发动了攻击，看到时机成熟，美军 B-2 轰炸机果断出动，中南海应该看到了特朗普的话不是随便讲下的。2024年11月19号，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表示，美军一直在准备应对中共可能引发的任何紧急状况，亦有应急预案会对中共火箭军、空军、海军做出回应，但这些计划不会公开。中共攻防两端的软肋已经无法掩盖，美军早就有应对中共的各种计划，如果眼看大战在即，就看看是否能够及时出击了。近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多座水库集中泄洪，贵州、四川、湖南等地接连爆发严重洪灾，洪水淹没街区、商场和公共设施，造成人员伤害和大面积财产损失。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升级， 同时亦引发公众对信息不透明、同人为因素干预灾情的广泛质疑。贵州省榕江县近日遭遇3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连日强降雨叠加上游多座水库集中泄洪，致使都柳江及其支流水位暴涨，洪水迅速漫入城区。6月28号，当地政府将防汛应急响应从二级紧急提升至最高级别一级，七大重点洪区的居民连夜转移。洪水多次反复侵袭，6月中旬榕江刚刚经历一轮洪灾，不少居民仲未完全恢复生活秩序，而新一轮更强的洪峰再次来袭，冲毁部分道路和桥梁，造成断电断水，房屋被浸，多地失联。一段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榕江著名的村超球场完全被水覆盖，草坪只是剩下球门勉强露出水面，昔日热闹的体育地标现在成泽国。截至6月26号，官方通报已经有6人遇难，多人失联，外界普遍关注真实受灾规模远超公开的数据。6月29号，四川成都多地特降特大暴雨，局部地区突破历史纪录，成华、锦江、青阳三区降雨量跻身全国前三，城区积水严重，多段道路交通瘫痪，有市民车辆在隧道中熄火被困，地铁站入口更出现瀑布式水流倾泻的现象，引发网络热议。气象部门称，这轮强降雨由极端天气系统叠加地形台星效应引发的，但部分民众质疑城市排路和预警机制准备不足，先导致汛情失控。湖南怀化托口镇自6月23号起面临严峻的水情，据公开的信息，上游水库连续开启七个闸门泄洪，导致远江水位迅速暴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大片良田被毁，多地村民紧急撤离。尽管泄洪属于常规调度操作，但由于信息公开滞后，预警覆盖不足，不少灾民反映毫无准备时间，个人和财产损失巨大。从贵州到四川、湖南，近期接连发生的洪灾事件，虽然气象部门认定属极端天气引发的，但多地同时出现集中泄洪、未预警、公众信息缺失、灾前疏散不力等问题，已经引发公众舆论聚焦。有评论指出，如果提前发布信息，做好社区防控和疏散部署，部分城市内涝和损失本来可以避免。舆论反思中共现行防汛体系和水库调度的制度，是否足以应对日趋频繁的极端气候。洪灾原本是自然灾害，但如果人为管理失当、信息封闭、机制反应迟缓，则亦可能演变为人祸。6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短影片应用程序 TikTok 国际版已经有了一个买家，他将在大约两个礼拜内公布买家的细节。特朗普在29号播出的霍士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中透露了上述消息，他强调买家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特朗普说，我认为可能需要中国的批准，我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批准。在介绍买家的时候，总统说这个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特朗普没有在采访中向霍士主播玛利亚·巴蒂罗莫透露有关买家的更多细节，并坚称大约两个礼拜内我会告诉你。TikTok 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共可以利用 TikTok 获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从而推动间谍活动。中共还会利用 TikTok 的算法进行带有目的性的宣传。国会2024年通过了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国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这个应用程序在美国将面临全面封禁。特朗普在1月20号上任美国总统之后，立即签署了一个行政令，延迟75日执行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法律禁令。 以便令他的政府以有序的方式确定合适的前进方向，以保护国家安全，同时避免突然关闭成百上千万美国人使用的平台。之后特朗普又分别在4月4号和6月19号两次延长出售 TikTok 的最后期限，将对 TikTok 的禁令推迟到9月17号进行。特朗普在延长禁令执行时间的同时，亦一直在为 TikTok 寻找买家。他还警告过中共，如果不批准 TikTok 交易，美国将会提高对华关税。6月29号，台湾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发布新闻稿，台湾和美国的第二轮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建设性进展。这次谈判是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和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6月25号率团前往华盛顿，就对等关税议题和美方举行的第二轮实体磋商，期间和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和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进行了整体沟通。经贸办表示，自5月第一轮的磋商到这次的磋商之间，双方曾经多次以视讯会议进行议题磋商及深入沟通，并以文件往来等方式交换意见，持续推进谈判。这次磋商，台美双方就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贸易便捷化、供应链韧性等多项经贸议题逐步达成共识，促进贸易平衡，优化经贸体系，并为台美产业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特朗普政府4月2号对来自台湾的进口商品加征 32% 的关税，之后宣布暂缓征收90日。5月1号台湾贸易谈判代表杨珍妮曾经在南韩济州岛和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举行了台美的第一轮谈判。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加税之前，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表示将在美国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台积电是全球最领先的台湾半导体晶片制造商，全球前十大企业之一，其主要业务涵盖晶片制造、封装、测试及技术服务，是苹果、联发科、Google 等高效能晶片的主要供应商。台积电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6座先进晶圆厂、2座封装厂以及1座研发中心，整体投资额高达1650亿美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塞尔维亚首都14万人抗议反贪腐，美参议院对大移美减税法案通过关键第一关，川普次子赞大纪元为美国言论自由注入强大动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6月28号晚，约14万名反政府抗议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集会示威，向政府施压，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并结束总统武契奇长达12年的统治。独立抗议监测组织公共集会档案估计，抗议现场人数约为14万，远高于警方估计的 3.6 万人。据现场的法新社记者表示，在这场历时几个钟头的集会中，人潮不断涌向首都贝尔格勒的一个主要广场，示威民众手持塞尔维亚国旗和布条，好多布条上写着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城镇名称。活动一起唱国歌揭开序幕，其中一个标语写着，我们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是结果。抗议活动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10点结束。在社群平台 X 上，有现场抗议的学生写道，当局选择对人民施加暴力与镇压，局势的每一次激发都应该由他们负责。这场由学生主导的示威活动，起因是当时北部大城洛维萨德一个火车站屋顶崩塌，造成16人丧生。这场悲剧被广泛归咎于根深蒂固的贪腐问题。半年多来， 学生在各地校园发起封锁行动，并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对上述事件展开透明的调查。由于当局迟迟未有行动，示威者上个月将其诉求转向要求提前举行国会大选。学生组织者向武契奇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在28号9点前宣布提前大选。武契奇27号拒绝这项要求，并且重申在2026年底之前不会举行全国大选。他透过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表示，我不会接受这项最后通牒，你们不需要等到明晚9点。6月28号晚11点半，总统川普支持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修订版本，亦叫做第二美税改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完成初步投票。这个是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第一道关键障碍，并为几个钟头的院内辩论扫清了道路。经过几个钟头的院内院外谈判，共和党最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推进了这项法案。党内反对议员在最后一刻做出了让步。之前副总统曼斯一直在场，随时准备打破僵局。参议院现在可以继续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和修订，最早预计将在星期一完成最终投票。28号晚的投票标志着川普的大而美减税法案在参议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意味着在7月4号前将法案送到总统办公台的目标可能实现。但是首先参议院需要按照民主党的请求，俾书记员仔细阅读每一页法案的内容，这个将是最终投票前增加大约15个钟头的时间。参议院多数党6月27号晚发布了新的940页法案文本，该法案将延长2017年减税政策，进一步削减其他税收，并增加军事和边境安全支出。川普总统27号放松了希望法案在7月4号前通过的预期，称该预期很重要但不是最终目标。尽管参众两院均有不少共和党人对法案部分内容表示反对，但是这届国会目前为止未否决川普的任何立法优先事项。如果参议院能够在下个礼拜初通过减税法案，众议院将迅速给予最终批准，并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案。近日继美国总统川普称赞新唐人和大纪元是好好的团体之后，川普次子艾瑞克川普亦赞赏了大纪元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贡献。美国总统川普次子、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瑞克川普说，我深信我们是恢复美国言论自由的推动力量，因为我们每个坚守言论自由的人，当然包括大纪元以及大纪元的所有观众，只要发布一些内容大家就能够看到。6月28号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瑞克川普接受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洁凯的专访时，称赞大纪元媒体是恢复美国言论自由的推动力量。艾瑞克川普的赞誉凸显了大纪元在维护和促进美国言论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6月29号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德国正计划建立一个德国以色列联合网络研究中心，并加深两国情报和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路透社表示，德国是以色列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面对中共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德国在加强其军事能力和对北约贡献的同时，亦越来越希望借鉴以色列的防御专长。多布林特28号抵达以色列，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多布林特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在这个安全形势的转折点，光是靠军事防御是不够的，大幅提升民防对于增强我们的整体防御力亦至关重要。多布林特概述了一个五点计划，目的是为德国建立一个网络穹顶， 作为该国网络防御战略的一部分。29号较早时，德国巴伐利亚州长茂富斯索德尔呼吁采购2000枚拦截导弹，为德国配备类似于以色列短程导弹防御技术的铁穹系统。以色列自6月13号起对伊朗的12日袭击，俾外界有机会睇到以色列嘅情报能力同防御能力。以色列依靠强大嘅导弹防御系统同美国嘅援助，拦截咗大部分伊朗来袭导弹。另外，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该国情报机构摩萨德喺袭击之前就将武器偷运到伊朗。喺伊朗情报部门冇察觉嘅情况下，喺伊朗各地部署打击能力，从内部攻击伊朗嘅防御设施，并在战争的前几日就获得了伊朗的控制权。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9号在以色列访问了遭伊朗导弹袭击的以色列城市巴特阿姆，并谴责伊朗针对平民区的袭击，同时表示我们必须加深对以色列的支持。他还说，任何人目睹了伊朗对这里平民的袭击都应该担心，他们会用核弹去做什么。我们百分百支持以色列最近几日的行动，包括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伊朗核威胁不单止对以色列来讲是危险的，对整个欧洲来讲也是这样。多布林特强调，以色列、德国和美国都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朗。
28号，台湾民进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全国党代表大会，现场讲到这个不单止是选举，更是民主防卫战。信传媒报道，会中通过明年地方选举的提名特别条例，未来两年将加速布局。赖清德在致辞中首次公开表态支持大罢免，他说面对中共的民工武黑，台湾人民感受到国家安全的压力，人民出来发起大罢免，民进党必须同他们并肩作战，有主权先有国家，有民主先有自由。听到赖清德公开表态支持大罢免，全场立即掌声雷动，党代表立委开始高叫大罢免大成功，不绝于耳。另外，当日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出现在会场，现场全员俾佢加油同埋支持。近日萧美琴特别受关注，去年佢访问捷克时被中共特工美采试图以车辆冲撞，捷克军情单位已确认这个是中共情报行动的一部分。行政院长卓荣泰话，萧美琴展现了勇敢和坚持，是台湾外交官的典范。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讲，反共护台是全体台湾人的共识，如果对中共的打压保持沉默，那个就是投共不护台。近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脱稿，叫两岸要和平统一，还呼吁中共和平，不要使用武力。有台湾网友讲，台湾被和平统一，马英九是当国共内战，那些先烈英魂的牺牲都是假的。篡国至中共政权，正用马列子孙企图消灭我们台湾，只要统一，怕是连那些官员所谓的终身俸禄都将被剥夺，可笑可笑。与此同时，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包括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从6月28号开始到7月3号在西太平洋海域展开首次联合行动，参与部门包括日本海上保安厅、美国海防防御队、印度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境部队。该片海域就是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较早前曾经过的区域，行动表明针对中共。礼拜六，驻日美军兼第五航空队司令空军中将若斯特投书日本朝日新闻，称近期已在驻日美军内部成立了一个新单位，专门负责联络各自卫队新设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应付中共威胁。 中共军内整肃风暴扩大，苗华被正式罢去中共中央军委职务。同日，海军参谋长李汉军中将被罢免全国人大职务。这两个人皆为习近平扶植的军队高层。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被查的对象不单止限于上将级别，中将阶级的将领亦成为重点目标，显示整肃有向下扩展的趋势。对于这些整肃，美国保守派活动家马丁资本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德马丁发表文章讲，中共正在走向黑暗，唔通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咩？睇起嚟越嚟越似咁回事。当嗰啲攞住枪嘅人唔再听命于习时，会发生乜嘢呢？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嗰啲曾被习近平边缘化嘅党内元老正喺度反击。外界关注未来两个月将系中国变化嘅时期，习近平系唔系交卸全党政军职务？另外，中共换咗习近平，仲会唔会攻台？有报道认为，中国政局即将生变，唔系空穴来风，但系大变换人，尘埃落定之前，台海形势凶险，唔能够掉以轻心。联合国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共嘅强人政治不变，就算领导人换咗，攻台仍系风暴潜伏。好多人分析指，武力统一台湾反而可能成为新领导人立威的方式，体制先是关键而非个人。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换了习近平还会不会攻台呢？
习明泽被爆为爱情要叛变投敌，习近平被元老和女儿相逼供，最年轻区议员参选港姐挨批，北京嬲啦。李泽钜未续任香港特首顾问，因巴拿马港口交易。以色列渗透伊朗潜藏十几年，哈梅内已是主攻目标。美国国务院特大裁员，预计下个礼拜开始。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外界一直非常神秘地存在。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民在28号的建民论推墙节目中罕见披露一段中共第一公主习明泽的情史。而且据说习近平现在焦头烂额，正遭遇中共元老和女儿的双重逼供。和元老逼供不同的是，习明泽在逼习近平同意他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8岁，而且还有过一次婚姻，生过一个仔的老男人。吴建民在节目中透露，他由一位接近中共核心机构工作的战友那里听到这段习明泽的情史。听说原本习近平夫妇被习明泽安排的是一位年轻军官，但习明泽坚决不同意，他执意要嫁给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叫做蒋小穗。这期节目我们就转述这段不幸生在帝王家的故事。习明泽1992年在福州出生，当时习近平已经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官场渐渐得意。到1999年习明泽上小学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成为福建省省长。因为公务繁忙，习近平无暇顾及女儿的成长教育。而彭丽媛当时在总政歌舞团工作，演出和排练任务都很重，她自己还先后担任山东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基本上都在北京工作，几乎一年里面更没多少时间见到个女儿。所以习明泽自细和自己的父母感情就比较淡薄，基本上习明泽放学之后食住做功课都在时任福州公安局长的黄小红屋企，亦就是这个时候黄小红成为习近平的大跟班。到了2002年习明泽十岁那年，他当时上小学四年班，而习近平已经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咁样习明泽就跟随 父亲来到杭州之后八年，一直到他上大学都在浙江，所以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厚。他也开始用化名楚神。2010年，习明泽由浙江大学转入哈佛攻读心理学。在这个期间，习明泽隐姓埋名，很少人知道他个人的真实来历。出国之前，父母对他有很多规矩限制。他在哈佛学习期间，是黄小红派的特警，一直跟随左右，限制他和其他人交往，所以都已经读到大三了。他几乎都没什么朋友，除了读书之外，他的社交圈很窄。习明泽本人很喜欢打网球，大学三年级那年，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一次网球比赛活动中，他结识了一位来自麻省理工科学院40多岁的博士导师蒋小穗。令习明泽非常惊奇的是，对方居然一口浙江口音，和对方一倾，居然就是自己浙江大学的校友。尤其在杭州大学的习明泽对浙江的口音非常有好感，一来二去，两个人暗生情愫。但男方只是知道习明泽是来自中国杭州的一个留学生，父母是国家的体制内干部，他根本就不知道习明泽当时已经是第一公主的真实身份。习明泽和蒋小穗的交往当然不可能瞒得住黄小红派来的特警。蒋小穗的底细很快亦都被中共查清楚了。1974年出生的蒋小穗，祖辈和奉化的蒋介石家族是远亲，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半导体研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美国的台积电研究所做软件工程师，工作几年后，他再次被麻省招聘，出任了半导体晶片研究室的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台积电工作阶段，他和来自台湾的一位史丹福大学的优秀女生结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些背景资料回报给习近平和彭丽媛之后，将习近平、彭丽媛激到很难受。在两人看来，女儿嫁给蒋小穗，首先是政治不正确，出身不好，祖辈是蒋介石的远亲不讲，他从事的工作还是对大陆受制的晶片企业。在习近平和彭丽媛的思想里面，这个就等于是祖国培养了你，你现在为美国人服务，为台积电服务，这个就是食碗面反碗底。而且这个老男人搞到40岁才结婚，小仔刚出世，他就在外面偷嘴，连第一公主都敢落手。习近平好嬲，即刻打电话给习明泽，要他尽快回国终止这段爱情。而习明泽已经铁了心，就是不回去。2013年6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要求女儿到加州见面，习明泽亦都断然拒绝。这样发展下去，就变成了红潮的公主，要背叛逃走到美国。这个政治影响是习近平无论怎样都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习近平密令黄小红通过驻美大使崔天海施压，迫使习明泽因 F1 签证到期无法留美。而习明泽亦都要给蒋小穗一些时间离婚，于是只好回国。回国之后，习明泽听说被严禁和蒋小穗联系，习近平教育他说，你自己找个什么人不好，要找一个有夫之妇做姨奶，你知不知道好可耻啊。习明泽就反唇相讥，说嫲嫲当年在延安嫁给爷爷，不是就是做姨奶吗？没有嫲嫲这个姨奶，就没有当今的总书记习近平。听说习明泽引述这段历史，将习近平和彭丽媛激到七窍生烟，但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近期外界盛传中共元老正逼供习近平，现在如果个女儿也要变节背叛出逃到美国，习近平到了这个田地，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香港24岁的区议员钟雅婷日前短暂参加香港小姐选拔，竟然触怒了北京驻港联络办。据南华早报28号报道，钟雅婷是目前全港最年轻的区议员，她日前出现在 TVB 主办的港姐初选面试现场，引起网民热烈讨论。不过才过了一日，她就宣布退选，强调要保护区议会的形象。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中联办高层得知呢件事之后大为发火，认为佢嘅行为唔符合一名公职人员应有嘅表现，甚至直接向佢所属政党新社联发出警告。不过听讲，无论系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定系港府高层，都选择低调处理，唔愿意对外调查或公开批评，理由是不想被这件事继续燃烧。这种看来似娱乐圈的小插曲，其实就凸显出中共对香港政治人物的高度控制。即使只是一场选美比赛，只要和中共期望不符，亦都可能被视为失格。更讽刺的是，钟雅婷一开始参选港姐，要以个人身份出现，并未涉及任何政治立场。不少港人看到这种政治审美混为一谈的荒谬做法之后，很多网友相继表示愤怒。有网友讽刺说，中共眼中区议员只能够做工具人，不能够有自己的生活。亦有人说，连选港者都要经过中联办点头，香港还剩什么自由？钟雅婷自2023年当选区议员后，一直以清新形象和地区服务受到年轻人欢迎。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即使是年轻政治人物，亦都难逃中共无所不在的审查和压力。分析指出，小风波看来似已被平息，但背后透露出中共的政治干预和言论钳制。北京不单只是要掌握政策方向，连港人的生活选择都想左右，是对香港社会多元价值观的打压。香港政府在27号公布了第二届特首顾问团名单，这次换了三个顾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祥和集团主席李泽钜没有续任。祥和是李嘉诚家族的企业，这个变动引起外界讨论。大纪元28号报道，新加入的三位顾问分别是强脑科技的创办人韩碧成、宇树科技的黄兴兴，还有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文。不过同时除了李泽钜没有续任的，还有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玉宁，以及已经过了身的商汤创办人汤晓欧。特首政策组被问到李泽钜为什么没有续任，对方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顾问团会不定期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和领袖参与，祥和集团方面亦没有回复。其实李泽钜之前是第一届顾问团成员，他当时说能够参与是他的荣幸，他会用集团多年来在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经验，帮助香港把握发展机会。不过最近祥和集团宣布要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的43个海外港口，引起中共方面的不满。消息称这笔交易是要卖给美国的贝莱德和意大利的地中海航运组成的财团，趁中共媒体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还有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表文章。北京官方后来亦都表示会审查呢笔交易。川普曾经话要令美国重夺巴拿马运河，在咁样嘅背景下，祥和要将两边港口卖俾美国公司，令中共警觉。外界猜测李泽钜冇续任顾问团，可能同呢项交易有关。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据统计德克兰在追捕间谍时拘留了1000多人，泄漏的文件显示自2010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基地部署地面部队。华尔街日报引述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 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1000多名伊朗人因为涉嫌协助以色列而被拘留。目前伊朗官方媒体每日都会通报新的逮捕和缴获武器的动向。在西部城市哈马丹的一个空军基地在以色列的首次空袭中被严重破坏。当局宣布了24宗针对以色列特工疑犯的案件。这些疑犯被指控向敌人发送讯息、相片和影片。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上个礼拜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承认了以色列渗透的程度，他表示以色列人组织渗透、转移炸弹和爆炸物，并由内部招聘人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确实存在漏洞。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以色列在打击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计划之前已经派遣地面部队多年，早在2010年就在多个地点监视和收集情报。根据泄露的文件，以色列评估伊朗到2024年底将不再进行核材料作为武器的研究，改为开始进行能够在几个礼拜内制造出核弹的实验。泄露文件亦显示伊朗计划大幅提升弹道导弹能力，每月生产几十枚地对地导弹，目标是总数达到8000枚。以色列认为这样的军火库将使伊朗能够对这个犹太国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情报文件显示以色列已经侵入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重点攻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在采访中表示，伊朗领导人已经被标记为被消灭对象，但当他匿入掩护场所时，以色列无法找到他。哈梅内伊明白这一点，他深入地下切断了和指挥官的联系，所以最终没有实现。美国政府打算由7月1号开始大规模裁减国务院人员，最多可能裁掉 10%， 这个大概是将近2000名员工。消息引发员工担心。根据华盛顿邮报28号报道，这项重组重要等最高法院裁决。不过国务院已经开始准备裁员，除了安排大会议室、发放纸箱、仲被妥销文件的设备，甚至准备了纸巾，怕有人会情绪崩溃。这场裁员是由国务卿卢比奥主导，他在5月通知国会要进行大规模重组，计划要精简300多个部门，裁减 15% 的人力。他批评国务院太臃肿，不创新，资源配备好乱，必须重新建造能有效外交的机构。另外有消息来源告诉 NBC 知，这一次还会波及上百位外交官。由这个月初联邦法官下令以来，缩减国务院规模的计划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不过国务院预计下个礼拜初就开始裁员行动。国务院员工的反应很强烈，有人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们还在加班，在帮助中东地区的美国人撤离。以色列伊朗开战后，国务院6月12号设了应变小组，员工加班处理撤侨，但同时又要担心失业。有员工说，我们在这里搏命救人，但头上就挂住裁员的刀。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阿兹德格尔迪表示，大家即使面临失业的风险，还是想继续为国家服务。国务院没有回应细节，不过一位参与重组的高层说，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同国会以及各方对过很多次。卢比奥在网上指出，问题是系统本身运作缓慢，耗费高昂，人员过多，结果往往辜负了美国人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